孙二娘听见贾二在前边一招唤，他抓起贾昌的就给扔到锅里边了，盖上锅盖蹲到灶火坑这儿，他就烧火。这个动作非常的敏捷，非常的快，可以说贾二走进来了一点破绽都没看出来。贾二进来一瞧，哎，老师，我们公子来了吧。孙二娘蹲那儿拿眼睛扫了他一下，不知道。哎，你怎么不知道？你，哎，你是谁啊？我是孙二娘。哦，那美娘呢？找美娘干什么呀？哎，我们公子找美娘来了，奔后边来了，你怎么能没看见呢？哦，就刚才进来那个小伙子，那是你们公子啊。啊，我不知道什么公子母子，我就知道进来这么一个男人。是，他要找美娘，美娘是我姐姐，我姐姐今儿上县城了，你们那个公子随后跟着上县城也去了。什么叫公子？贾二一听这女的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哦，他也奔县城去了。那他从哪儿走的？从后门走的。撵吧你。哦，他从后门走的。那我也从这后门走，我得撵我们公子去。这贾二随后又打后门出去，奔着县城那个大道上撒腿无非，他就撵他的公子。哪儿撵去？他公子在那锅里边，这阵都熟了。孙二娘正在这烧火的时候，他的父亲母亲上邻居家串门回来了。老两口子回来一见孙二娘，孙二娘就跟这老夫妇说了刚才的经过。孙元一听说，怎么害他大女儿的这个贾昌已经来了，说煮到锅里边了。煮到锅里边的孙元心头之恨还没得解，他掀开锅盖一看，这贾昌啊已经煮熟了。孙元心想，我的大女儿就是死在你手啊！听附近的老百姓都说，就这个贾昌在沁阳县城里边是胡作非为，死在他手下的大姑娘小媳妇不知有多少了。哼哼，欺负到我的头上来了，我得好好的拿你出出气。孙元听孙二娘讲过呀，因为他的大女儿美娘临死之前有什么话都跟孙二娘说了，说这个小子第一次到酒馆里边来，怎么说一些非礼的话，其中有这么一句，你这卖人肉吗？我也买，我想吃人肉。孙元想，是啊，你是吃人肉，包括你爹那个县官在内，你们就是吃的人肉，喝的人血，吞的老百姓的民脂民膏，你不是吃人肉吗？好，我这回让你那个爹尝尝你这儿子的人肉。这孙元也是气糊涂了，气得失了态了，他就把贾昌这肉给骗下来呀，剁吧剁吧，他就给包成了包子了。包成包子之后，他自个儿弄一个小提篮往篮子里一放，挎着篮子他上了沁阳县县城了。干嘛去？卖人肉包子去了。挎着篮子到了衙门口那块，就在衙门口的一前一后，他在那转悠，买包子，狗肉的包子，狗肉馅的包子。这老百姓一听，怎么还有卖狗肉馅的包子的啊？看狗肉可能比牛肉比猪肉更好吃呗，但是没吃过狗肉馅包子的人呢也不得愿意买。偏偏就在这个时候，那贾二又到衙门口里边出来了。这贾二出来一眼就看见孙元了。哎，我说你这个老头怎么跑这儿来了？我问你，我们公子到底上哪儿去了？我追到县城里边也没找着我们公子爷。孙元说，你们公子上哪儿去？你问我，我哪知道啊？我们公子上你那儿喝酒去了。喝什么酒啊？我这两天那买卖根本就没开张，我这买卖就没做。是吗？你这干嘛呢？我这在这卖包子呢。哦，卖包子呢。这贾二正赶上饿了， 他买了点包子拿着回去了，买了包子回到自己的屋里边一吃，这包子他吃着吃着忽然觉得这嘴里边这什么东西，素出来一看，哎呦，有一块肉，这肉上边带着黄豆粒大小那么一块黑痣，那上面还长着那么十来根毛。他一瞅这个忽然想起来，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我们公子那脸上那块痣吗？这怎么包包子了？贾二当时头皮子都炸起来了，好家伙，把我们公子给剁巴了，包了馅儿了。贾二拿着这包子跑到后边见了县太爷，就向县太爷禀报了。县太爷一听这个事儿，当时呢就蒙了头了，好大的胆子，敢把我的儿子你剁了馅儿给包成了包子，我岂能容你？县太爷马上吩咐人就到桃林村这儿来抓孙元。孙元呢卖完了这篮包子就回到自己的家中，到了家里边之后告诉自己的老伴，告诉孙二娘，咱们呢收拾东西，这个地方不能久待了，咱得离开这个沁阳县。东西收拾的差不多了，正在这个功夫县衙门里边的差人到了，差人到这之后把孙元绳捆索绑就给带走了。临走的时候，老头孙元告诉自个儿的老伴儿，嘱咐孙二娘，你们快走你们的吧，冲他们使了个眼色，那个意思你们远走高飞呀，别管我了。孙元被带到县里边去了，老太太领着孙二娘收拾自己的家私就离开了桃林村。邻居们送了一程又一程，分手的时候邻居们跟他说，说这儿的事儿啊就交给我们了，孙元在县衙门里边有什么结果，有什么消息，我们及时的给你打听，及时的送给你们，你们到哪儿落脚就给我们带个信儿来就行了。这娘两个离开这儿之后就一气逃到了孟州的狮子坡，在孟州狮子坡这个地方买了一处房子，在这儿继续开一个酒店。逃到这儿了，老太太不放心呐，挂念着自己老头子抓到县衙门里边去之后怎么个结果呀，到底是吉凶祸福啊，不断的暗地差人上桃林村邻居那儿打听。后来从桃林村的邻居的嘴里边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老头子孙元被那县官带到县衙门里边之后，这县官再三的审问他，你怎么卖人肉馅的包子？孙元咬住了牙根，就是一个不承认，说我没卖过人肉馅包子。县官指出来那里边怎么出现我儿子脸上那块黑痣了，老头儿那个黑痣不见得你儿子脸上有，别的牲畜身上都会有。他老头说什么也不承认，最后在监狱里边就活活的把这老爷子给折腾死了，死在监狱里了。老太太一听自己老头子死在监狱之中，老太太整整的哭了三天呢。但是要想报这个仇谈何容易呀，孙二娘呢没眼泪，那仇那恨都在心底里边深深的埋藏着呢。孙二娘有打这个世上，她恨透了这些贪官污吏，恨透了这些作恶之人。孙二娘心想，我要是得了势，我要有权利，我把你们都杀了。可是他得不了势，他没有权利，充其量他不过就是一个开店的这么一个人。老太太由于积虑成疾，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最后染病在床。老太太病重了，但是在病重的时候，老太太有一件心事没有了结。什么心事啊？孙二娘这么大个姑娘还没有个主呢。老太太经常跟孙二娘说呀，孩儿啊，娘死了闭不上眼呢。孙二娘说，娘你有什么事闭不上眼呢？你还没个主呢，你倒是找一个呀，怎么着在我生前我得看见你嫁个男人呢。嗨，那还不好说吗，女人嫁男人顺便抓一个来就得了呗。 哎呀，你这个孩子怎么净说疯话呀？嫁个男人那是顺便抓一个来就得的事儿吗？啊，孩子，看有合适的，你要看得上的，就嫁一个人吧。啊，恐怕为娘我不久于人世了。孙二娘说：“好，既然是这样的话，您着急，那我就给您找个女婿。”孙二娘话虽这么说，但是她还真不将就。孙二娘这个人呢，很冷静，能够客观地看待自己。她知道自己长得模样并不讨人喜欢，而且脾气又不太好，一般的男人恐怕也不敢找她。她呢，对一般的男人也不愿意嫁他。哎，偏偏赶上这一天，天降大雨，有打外边来了一个到这儿吃饭的饭乞儿。这个人呐，细高个儿，长得浓眉大眼的，挺精神。吃完了饭之后啊，由于这个雨不停，走不了了，他就跟孙二娘商量说：“你这个地方带开店吗？我得在这儿住一宿。”孙二娘呢，就给他腾出一间房来，说：“你就住这儿吧。”这位就在这儿住下了。住了一宿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呀，这雨可停了，但是这位走不了了。为什么？昨晚上住这儿受了风寒，发高烧，用现在的话说，高烧40来度，动不了劲儿了。孙二娘就说了：“说你既然动不了劲儿的话，你就先别着急走了。店家店家嘛，住了我这个店就算到了家。别看我这不是店，今天第一个冲你开了张了，从今往后说不定啊，我就还兼带开店的。”这位这躺在病床上，一个劲儿冲孙二娘点头。孙二娘说：“我给你找个大夫看看病。”孙二娘这个人很热情，到外边找了个医生来给他瞧了瞧病，抓了两副药，吃药之后呢，养了那么3天5日，这个人的病情就好转了。病好了之后，这个人就对孙二娘是千恩万谢，说：“我得谢谢您，要没有您的关照，说不定我这小命就扔到这儿了。”孙二娘说：“你甭谢，我就问你吧，我这个人求实在的，你打算怎么正经谢我吧？”这人说：“那我怎么谢您呢？啊，我只能说拿嘴这么谢您。您如果说要多要钱的话呢，我这身上还没带多少钱，我可以倾囊而赠都给您。”孙二娘说：“你说错了，我不是多要你的钱，我就问你，你叫什么名字？”这人说：“我姓张，我叫张青。”啊，哪儿的家？我是直隶清河县的家。啊，你到这干什么来了？我到这投亲来了。投什么亲呢？投姑表亲。怎么没找你那亲呢？我那姑表亲走了，我这投亲未遇。啊，投亲未遇。家里还有什么人？
家里边，
我家里边什么人都没有了。你爹妈呢？
我爹妈都已经去世了。
兄弟呢？我们是天顷地里一根苗，就我哥一个。
哦，
姐妹没有。娶媳妇没有？
啊，我这么一个穷小子，谁能看得上我呀？没娶媳妇儿，
没娶媳妇儿。有提亲的，有把媒的没有？
没有。
那好，想不想娶媳妇儿
呀？
这张青一听，这位这怎么回事？怎么说话这么直爽？
这怎么说呢？男大当婚嘛，怎么不想啊？但是没人看上我，
我要看上你呢？
哟，
这张青当时没词儿了，心想怎么还有这么说话的？
您看上我，
怎么样吧？我要看上你，你干不干？愿意不愿意？我就是长得丑点，除了丑没别的毛病，你要愿意的话就痛快话，不愿意咱就拉倒，你就走你的。
这，哎呀，我说这位小姐，我这怎么说呢？我，您说您丑啊？我还真没觉出来。
嘿，孙二娘一看碰上买主了，你没觉出来呀？那咱俩就成了，行不行？
我告诉你，我就有个老妈在后边床上躺着呢，老太太病重，希望我能找个主，所以我得快点就找个女婿。
我就相中你了，你看如何？
啊，哎呦，小姐，要真这样的话，那我这是天降鸿福啊！
甭鸿福白福的，我把话都跟你说明白，我这个人呐，可有人命案
啊！你有人命案？
哎，我当初啊杀过一个人，孙二娘就把杀贾昌的那个事情，一点不隐藏的全部都跟张青说了。他跟张青说完了之后，张青一点头，小姐，既然您跟我说实话了呢，那我也得跟您说实话。哎，我也有人命案
啊！
你也有人命案？
哎，对了，
我是青稞县的人，我给人家种菜，别人呢都管我叫菜园子。我这个人呢，其实啊，别人不惹我，我绝不惹别人。可是呢，我们那东家呢，他有点太抠，我给他干了两年呢，他也不给我钱。后来我找他要钱，他跟我瞪眼珠子，他说呢我偷他东西了，我根本就没偷他东西啊，咱是堂堂男子汉，能做那种事吗？他说要告官，要告我偷窃主人，我就跟他争吵了几句，我跟他争吵了几句，他拿那棍子要打我，我一拨了他棍子，拿手一推他，嘿，他那脚底下没根儿，噔噔噔往后退了几步，咕噔一下子往后一仰壳，脑袋撞那磨盘上了，撞那磨盘上，其实那脑袋也没撞裂，也不知怎么一震呢，嘿，这小子就死了。他这一死啊，我就吓跑了，我怕官府知道之后把我抓起来，敌偿对命啊，所以又打那儿跑出来，我想往这儿投亲，投亲不遇就到您这儿了，这是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呢？孙二娘说对了，那就是一线牵，把咱俩牵在一块儿了，好吧，你跟我到后边见我娘。就这样，孙二娘把这菜园子张青领到后边见了老太太，跟老太太一说，你们要女婿吗？我给您招来了，这就是我给您新招的女婿，今后给您当儿子。所以老太太一看这小伙子长得还真不错，打这儿之后啊，这俩人就在这儿成了亲了。成亲没多久，老太太就病故了。老太太病故之后，孙二娘是大哭了一场啊，跟张青两个人把老太太埋了，入土为安。回来之后，这个店就由张青和孙二娘这两口子经营。张青啊也会点武术，但是他这个武术不敌孙二娘，两口子在一起经常是切磋武艺。张青这个武艺呀、啊、跟孙二娘学的。张青这个人挺厚道，办什么事情都听着孙二娘的，那是惧内啊，或者是气管炎呢、啊、不能这么说，这就叫夫妻相敬如宾。孙二娘别看挺厉害，对张青还是知疼知热的，这是患难之中结成的夫妻。两个人都背着人命官司，有人说同病相怜，他们两个这叫同命相怜。孙二娘啊，这心里边恨透了官府，她觉得自己的姐姐的死，自己的父亲的死，乃至于自己的母亲的死，整个这一个家庭的破落，都是由于贾昌这个人涉足他们孙家造成的恶果。虽然贾昌被他已经给杀死了，但是这心头恨仍然不解。所以孙二娘跟张青在着这个店开长了，也结识了些绿林豪杰。孙二娘这店就成黑店了，所谓的黑店呢，他用这个开店的手段要报自己的私仇，凡是孙二娘得知的，属于贪官污吏的，属于恶霸的，要是投奔他这个饭店里边来，他就在酒里边给他下上点蒙汗药，下完了之后弄到后院里边就把他给宰了，宰完了之后是消失灭迹。孙二娘早在桃林村那个地方把这贾昌治死的时候就已经扬了名了，卖人肉包子，卖人肉包子这个事儿是不胫而走，四处传扬。孙二娘在这个地方一开这个饭店呢，你别看官家抓不着他，老百姓私下里可把他这个名声给传开了，都知道这个女老板娘可不是好惹的，曾经卖过人肉包子， 其实不是他卖人肉包子，是他爹孙元卖人肉包子。可是传开之后啊，人言可畏，越传越讹呀。有的老百姓就说了，十字坡那孙二娘开的店那可了不得呀，雁过拔毛，谁要是长得胖一点，长得结实一点，在那一路过，拿酒把你灌晕了，弄到后院里边剁吧剁吧就包成了包子了。有的时候他那个刀口剁得还挺大呢，手指盖脚趾盖在里边就让人家给吃出来了。所以这么一传，大家伙就对孙二娘都望而生畏。其实孙二娘并不是这样的人，周围的邻居处的都相当不错，孙二娘就是有一样恨官府里的人。今天武松他们这三个人到这儿来了，孙二娘错把武松当成官府的官员了，带着两个公差到这儿办事来了，所以孙二娘对他们投放蒙汗药。此时孙二娘在院子里边一亮全势，对武松报出了自己的名字，母夜叉孙二娘。这个母夜叉孙二娘自个儿给自个儿起的外号，因为他听别人管他叫母夜叉，孙二娘是你们甭管我叫，我自个儿叫，就这么一个性格。他抱住孙二娘之后，他问武松，你是谁？武松心想，我别抱武松了，我现在是一个刺配充军的罪犯。武松说，我呀，我就是专砸你这黑店的五都头。孙二娘没太听明白，以为五都头是个人名呢。好吧，既然你是专砸我这黑店的，今天我就让你瞧瞧奶奶是什么手段。一伸手，从三儿手里边把那个尖刀就接过来，手持尖刀奔着武松唰的一刀就扎过来。武松这就是赤手空拳呐。武松看他一刀奔前胸扎过来了，武松往旁边一闪身，孙二娘金手一反腕子，唰一刀奔着武松的这脖子就抹过来了。武松一低头，这一刀没抹上，武松往里边一进步，啪抬起脚来就给了他这一脚，正奔着孙二娘的前胸。孙二娘丢一转身，唰又一刀奔武松腿就扎过来。武松侧步翻身躲过刀去，唰奔着孙二娘又是一掌，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孙二娘跟武松这一交手，马上意识到武松这个人身手不凡。武松呢也感觉到这个孙二娘别看是个女流之辈，招数出来的很狠毒啊，看来他这个武艺受过名人的指教。武松说，我对这个女子我还得多加点小心，不可轻敌。武松暗想，我现在手里边没有应手的兵器，他手里边拿着一把尖刀，这就吃着亏呢。武松一边跟孙二娘打着，一边他用这个眼睛往四周围看，他想学点东西。他无意中发现呢，这个院里的葡萄架东南角那个地方立着一个当初架葡萄架时候剩下的半截白了杆子，有齐胸这么高。武松跟孙二娘动着手，他就往后退，一边退退退就退到这个东南角的地方，一挥手，他把这大半截白了杆子就抄到手里边了，一转身呜，一杆子奔着孙二娘就打过来了。孙二娘一低头躲开这白了杆子，唰拿着牛耳尖刀又继续往里进招，一个拿着刀，一个拿着这白了杆子。武松拿着白了杆子，他可就不像刚才了，他可以节节进攻了。孙二娘跟武松打了有三四十个回合，旁边那三儿跟四儿啊瞪眼瞅着问孙二娘，掌柜的怎么样，我们俩上不上？为什么他俩不马上动手？他知道孙二娘这规矩，孙二娘不管对谁都一律动手。说实在的，这黑店开到现在还没有一个逃脱过孙二娘的手下的。可是这三四儿发现今儿个这小子厉害呀，我们这掌柜的未必能把他拿得下来，所以他问了一句，我们上不上得孙二娘允许他们才能上，孙二娘要不允许，他俩要上去帮忙，孙二娘过后还得骂他们，因为孙二娘主张的是我们要单打独斗看真能耐，所以他俩得问一声。他俩这一问的时候，孙二娘没等搭话，武松说话了，你们有几个上几个，一起来。 这三儿跟四儿刚想要往上上，孙二娘又说了一句话：“用不着你们俩，有我一个人够了。”
哎呀，武松一听这个女掌柜的好厉害呀，真想单打独斗跟我斗到底。我要是把你都打不败的话，我这景阳冈打虎的英雄不就白打了吗？难道说你这个母夜叉比那老虎还能厉害？
武松打着打着就变了招数了。这一变招数，孙二娘发现了，哎呦，这个人的武艺比我高着一筹。他略一闪身的功夫，武松嘡的一腿，这孙二娘就倒在地下。孙二娘倒在地下之后，他想来个就地十八滚，往圈外咕噜。他刚那么一咕噜的时候，武松涮起这个白大杆子，啪啪啪啪，往地就砸，砸了两杆子没砸着。孙二娘这功夫已经咕噜到墙根底下那儿了。到墙根底下那儿，武松把这杆子往空中一举，这下子那没地方躲了。就在这一瞬间，听见身背后有人喊了一声：“武都头，手下留情！”啊！武松一回身，一看，有打后院那边走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是谁呀？一个是菜园的张青，另一个是张青的朋友。他这一喊武都头，武松停住脚步，一愣神，心想在这个地方谁知道我是武都头呢？虽然是刚才我冲着孙二娘爆出我是武都头，但是这两个人刚才并没在场，他怎么能会叫出我的名字来呢？你是什么人？武都头，我就是这里的开店的男掌柜的，我叫张青，江湖上人称我叫菜园子，这个他是我的朋友，他认识您，他跟您熟悉，那么我自然跟您也应该是朋友了。您不就是阳谷县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杀了潘金莲、西门庆，刺配孟州的武二郎吗？武松说：“正是。”你怎么认识我？张青说：“我跟您不太熟，我这个朋友跟您熟，您认识他吗？”就看张青旁边这个人走两步来到武松的跟前：“武都头，您看看我是谁呀？”